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18号，星期五，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了。这个以前呢，大诗人白居易老先生曾经添过一首词啊，词牌的名字叫《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这是上半阙啊。那么最近呢，我看了一下，咱们有非常聪明的网友啊，把这个南宋的一首诗，林升的那首诗啊，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都会背啊，“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把这个诗稍微改了一个字，这个“汴”呢，把这个汴梁的“汴”那改成方便的“便”，哎。那么，再结合这个白居易老先生写的这首词《汴水流》，啊，眼下这个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真的是谐音梗啊，“汴水流”啊，“粪水流”啊，对吧？那么还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叫《江山风雨情》，哎，也提到这个“汴水流”的问题。哎，这几个小小的谐音梗放在一起，也是一个小小的合订本儿。让我们看到今天浙江省杭州市这么一个曾经啊房价高起，很多人非常羡慕的这么一个上有苏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著名的大城市，显露出的尴尬的本色。所以今天这题目说杭州出大事了，确实啊，在历史上，杭州老百姓，尤其这余杭县的老百姓，能喝上这样的水，还真的是头一回，哎，那么不光是这个粪水的问题，最近杭州市著名的国产品牌娃哈哈集团也陷入到一场私生子女分家产的风波当中，而且这个风波现在是愈演愈烈。这两件事本身也是一个合订本。对不对？所以杭州啊，现在看想不出名都很难了。虽然啊，有这一只机智的大手，把我们的目光从这个甘肃省天水市血铅异常事件给挪开了，挪到了大连工业大学，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啊，意外的杀出一彪人马，就是杭州余杭区。啊，这个粪水事件让我们的目光唰的一下子又集中到了东南形胜之地。要知道啊，余杭这个地方那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小地方啊，它是在1994年才把这个余杭县的帽子摘掉，后来变成了余杭市县级市，再后来到了2021年重新整合，变成了今天的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那么，在它当年叫余杭县的时候，这个小地方啊，那就是名震海内外啊。它这里曾经出过一桩大案，被编成各种样的戏曲、地方戏、电视剧啊，搬上了银幕，搬上了舞台。那就是大家非常了解的一部老戏。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个清末四大疑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发地就在今天的余杭区。这部戏啊，是完全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这个案子啊，牵扯到了最高层，就是连两宫皇太后都惊动了。下边呢，一直延伸到余杭县这些九品、从九品的小芝麻官儿，牵扯的人数啊，最后扒了人头，居然到了1000人之多呀！就这场大案，到今天来讲，还没有哪一起民间发生的这个谋杀案能够与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个案子相提并论。 那么这个案子的起因有两个，一个呢是杨乃武的女儿杨俊老太太自己回忆的，她说这个余杭县呢在这个浙江省那真的是无法无天呢。为什么无法无天呢？当初啊这个农民纳粮啊，给这个官府交粮食嘛，那个大米啊用那个筐装好了过秤啊，然后官府给这农民多少钱，正常的规矩就是这么一个程序。但是余杭县知县刘希同他定了一个非常损的这个招，就是你这大米啊过秤之后啊，过秤之前由这个县里的衙役上去啊照那个装大米的那个筐连踢三脚，他起个名叫踢三踢啊，还行，不叫 TNT 啊，踢三踢，踢这三脚之后，大家想想那大米啊肯定就洒落一地嘛。但是他规定洒落一地的大米农民不准捡，把这踢完三脚之后的这大米再过秤。大家想想多缺德呀。比如说你拿来十斤大米，他踢三踢啊，踢出去半斤，那不就成了九斤半了吗？然后他按照九斤半给你十斤大米的钱，这是当着你面啊就这么干呢。所以杨乃武气愤不过，杨乃武写了个对联公开就贴出来了，大清双王法，浙江两府台。这对联写的太漂亮了啊！大清朝有两道王法，一道是北京规定的，一道就是浙江余杭县规定的，踢三踢嘛。而浙江巡抚都没有说这大米在过秤之前要踢这么几脚，可是余杭县这个知县他就敢这么规定。所以说啊，大家看一下，这是发生在大清朝同治中兴时节呀。哎，这余杭县就敢这么干，而且不给你说法。这是杨俊老太太回忆的。那么还有一个人是非常了解整个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个案件底细的人。这里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文史资料选集第36卷啊，这是咱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当年编撰的这么一套这个丛书啊，很有意思。在这第36卷里边，这核定本里边就给我们讲了这个知道杨乃武小白菜这个案子底细的人留下的一段口碑资料，写的很有意思。他说这杨乃武与这个余杭县的知县刘希同啊，这两个人原来就有过节。为什么呢？这个刘希同他原来是这个余杭县下边的相当于今天乡镇税务所的所长，就是个九品芝麻官，哎，非常小非常小的官。但是这老小子呢，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盘剥当地的老百姓。比如说他有一项这个案中的收入非常的丰厚，就是截流往来的商船，凡是停靠到他管辖的这个范围内的这个商船，我不管你是干嘛的，我都得收一笔银子。这刘希同啊就这么黑。哎，那么杨乃武当时呢只是一个秀才，还不是举人，他就看不过去，他就准备弄一下这刘希同。杨乃武的老师啊，就是这个他考秀才的时候 啊，他那个作诗是当时的杭州府的知府，所以杨乃武就利用这一层关系狠狠地收拾了一把刘希同。收拾到什么程度呢？这个过程非常有趣啊，今天这个时间有限，我就不详细给大家这个补充这个细节了。总之呢，当时把这刘希同弄得非常的惨，这九品芝麻官丢了，这刘希同恨之入骨啊，得知是杨乃武在手中在其中做的手脚，他呢花了一大笔钱。这一大笔钱相当于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150万，到北京活动去，买到了余杭县知县这个位置，买官啊。不过那时候买这么一个位置啊，才花150万元人民币，说明那个时候大清朝物价还挺稳定的啊。这个据这个中央反腐调查工作这个领导小组的成员啊反映，徐才厚呢卖官呢是少将这一级别的，要300万元人民币啊。当然少将你跟余杭区区长这个位置不能比啊。那么他花了150万元人民币买了这余杭县知县之后，他就开始对这杨乃武下手了。后边这个案子啊大家也就都知道了。这个案子最后判决的时候有一件事儿啊，让人感到非常的耐人寻味。为什么呢？当时啊朝廷派了个钦差，就是礼部的官员，叫胡瑞兰，他正好放浙江学政。这个浙江学政相当于今天的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或者是浙江省主管文教教育文教工作的副省长，这么一个位置，由他呢来负责审理这杨乃武与小白菜的这个案子。但是胡瑞兰这个人这个人不正派，哎，仍然是把这个案子啊，就是继续按照冤假错案这个路线在走。所以后来杨乃武的姐姐两次到北京告御状，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当时的浙江省的大功臣杨昌俊，浙江巡抚，相当于今天的浙江省委书记啊，一把手。他是左宗棠手下的爱将，那当初光复浙江杭州啊，人家杨昌俊是立下汗马功劳的。哎，他呢就是按照官场的规定不能翻案，所以这杨昌俊和胡瑞兰这两个人最后这个案子翻过来的时候，刑部呢对这两个人就是采取了一个批评教育的这么一个处理方式。这个方式呢报上去之后被慈禧太后给看到了，那是光绪元年呢。慈禧太后一看当场就发脾气了，老太太说胡瑞兰是钦差啊，他不仅没把案子办好，还把案子办到了咱们北京城，办到了紫禁城，办到了我面前，这样的人批评教育能行吗？让他滚蛋，就把他官服给扒了。然后又看这杨昌俊，哦，杨昌俊有功劳，没错啊，他有功劳咱们也赏他了，对吧？头品顶戴啊，是不是？可是他这个事儿怎么办的呢？这么当差我要他干嘛呀？滚蛋，这杨昌俊也滚蛋了。杨昌俊呢从光绪元年被扒了官服，一直到光绪五年才爬回四品的道员，到了光绪十四年才总算是爬到了福建巡抚的位置。就是说大清朝啊落到了慈禧太后手中，那已经是腐败不堪了，大家都知道丧权辱国。但是在 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个案子结案过程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本朝家法森严，看来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啊。老太太对在这个案子当中啊，孤恩逆职，这是古人讲的一句古汉语啊，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辜负了党和人民对他的培养啊。逆职是什么？渎职啊。对这样的官员仍然毫不手软，该摘顶戴摘顶戴，该扒官袍扒官袍啊，没有说什么留党察看呢 啊什么这个训勉呢，没有这个，直接就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是呢，这个核定本啊，我在这里啊集中要温馨的提示一下，就是你不能说从这个余杭县当年的这场大案当中你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你说今不如昔，这个不行，这个属于瞎联系。因为今天是社会主义法治时期，是咱们中国号称自盘古开天地以来最大的盛世，你只能歌颂，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想法，知道吗？这是底线呢啊，到底是谁的底线大家也都知道，反正就是不能碰。哎，所以咱们这个小节目呢提倡大家看核定本，但是不提倡大家瞎联系。要知道啊，从公元1957年到公元1977年长达20年当中，咱们中国国内啊有很多普通人老百姓就因为散布今不如昔啊瞎联系被判刑啊，知道吗？今天在座的很多年轻人，你不了解这段历史啊，你不知道这个鼎的轻重啊啊，这个古人不是讲吗，鼎之轻重岂可问焉呢，就是大禹铸九鼎，你不能问有多少斤重啊多少斤沉，这不是咱们普通人该问的。哎，你看那个电视连续剧《芈月传》，秦武王啊嬴荡啊啊，不是淫荡啊，是嬴荡，那公子荡就是不开眼，上去就把那大鼎给扛起来了，然后呱唧就给砸死了，就说不能问更不能把它举起来。所以这个底线很重要啊，今天节目的结尾处提醒大家一下。另外呢，今天是咱们文史小沙龙这个会员频道啊创立一周年的时候，所以今天咱们有一期重要的会员节目啊，跟大家一起聚一聚，好吧，一会儿线上见，再见。